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唐太宗平定天下后，用心于审案断案，颁布法令，州县判处死刑的案件要三次上奏复核，京师要五次上奏复核。案件已经判决后，仍然为此撤去膳食，停止音乐。到了晚年，天下刑罚几乎搁置不用。当时州县有良吏，没有酷吏。武则天趁着高宗、中宗懦弱平庸，窃取皇权，害怕下属与自己不同，想要胁迫控制群臣，铲除宗室，所以纵容人们上书告发谋反等紧急事变，制造大案。当时各地告发事变的人都供给公家车马，所到之处护送，到了京师住在客馆，告发的好的蒙受封爵，差的也得到赏赐，以此来鼓励天下。于是所园里来俊臣这类人揣摩武则天的密旨，纷纷起来润泽嘴唇，磨砺牙齿，咬官吏如同猪狗一般，甚至叛臣的肉块臭气弥漫道路，冤血溅洒刀具，忠诚刚正尊贵强大的大臣早上不知道晚上能否保全。而武则天因此肆意妄为，不出宫闱，而天命已经转移，还担心臣下不惩戒，于是六道使开始出现。到了载初年间，右台御史周举劝谏武则天说，凶恶的人告发公节已经成为常事，审问推究的官吏以苛责痛抵为功劳，凭空捏造钻空子，相互以残忍夸耀，用泥塞耳，用笼罩头，枷锁蝎子并用，拉鞋定爪悬发熏目，称为浴池。白天禁止吃饭，夜里禁止睡觉，敲打摇晃，使人不能合眼，称为诉求。人如果暂时不死，什么口供求不得？陛下如果不相信，试取那些告发文书而判案没有证据的，让官吏推究实情，有关部门一定会上下其手，迎合圣意。现在满朝上下屏住呼吸，说陛下早上与某人亲密，晚上就是如仇敌，一旦被捕便与妻子儿女诀别。况且周朝用仁政而昌盛，秦朝用刑法而灭亡，希望陛下明察。武则天醒悟，刑狱才逐渐平息，而酷吏也渐渐因罪被罢免。天宝以后到肃宗、代宗年间，正是混乱，事务繁杂，奸臣作威作福，大奸大恶之徒多用残酷刻薄的手段奋起，但还不能像武则天时期那样敢于肆意搏击杀戮。不是官吏敢于酷虐，是时势引诱他们变得酷虐。看来郡臣之流贪图利益，放弃使命，内心怀有滔天罪恶，又是张汤智都之流的糟粕。所园里是胡人，天性残忍。当初徐敬业起兵，武则天忧虑此事，见到大臣常常咬牙切齿，想通过大案除掉异己。园里揣摩旨意，立即上书告发紧急事变，被召见应对，升任游击将军，担任推使。就在洛州木院设立治狱，制作铁笼套住囚犯的头，加上蝎子，直到脑裂而死。又用横木关住手脚转动，号称晒翅。有时把囚犯吊在梁上，在头上坠石头。审讯一个囚犯，穷根究底，相互牵连到几百人，还不能结束，士大夫丧魂落魄。武则天多次召见赏赐，以张扬他的威势，所以他判杀的囚犯最多。这时来俊臣、周兴相继奋起，天下人称他们为来所。薛怀义开始显贵，而园里收他为养子，所以被武则天信任。后来因为苛刻残暴，又接受贿赂，武则天为满足众望，把他逮捕交给司法官吏，他不服罪，官吏说拿您的铁笼来，园里才服罪，死在狱中。来俊臣是京兆万年人，父亲来操是赌徒，与同里人蔡本要好，蔡本赌输了几十万不能偿还，来操于是娶了他的妻子，他之前已经怀孕而生下来俊臣，冒姓来。来俊臣天性残忍，喜欢反复无常，不从事生产，客居河州做监道，被捕送进监狱，在狱中告发紧急事变，刺史东平王旭审讯没有事实，打了他100杖。天寿年间，王旭因罪被杀，来俊臣上书得以被召见，自己陈述先前告发琅琊王充谋反的情况，被王旭压制。武则天认为他诚实，逐步升任侍御史，审讯诏狱，多次符合旨意。武则天暗中纵容他行残酷之事，以胁迫控制群臣，先后一灭1000多家。平时有微小嫌隙，都置人于死地。拜左台御史中丞，朝廷内外屏息， 甚至以目示意。来俊臣于是引荐侯思止、王弘毅、郭弘霸、李仁敬、康维、魏遂中等人，暗中聚集上百个不得志的人，让他们散布流言污蔑公卿，告发紧急事变。每揭发一件事，千里之外同时响应，气焰不差。当时号称罗织，在文书左边签署说，请交给来俊臣或侯思止推究，一定能得到实情。武则天相信他们，下诏在丽景门另外设置监狱，命令来俊臣等专门审讯案件，100个也不宽恕一个。王弘毅戏称丽景门为丽镜，意思是进去的人照例全完。来俊臣与他的下属朱南山、万国俊写了一篇罗织经，详细列出支脉纲要，都有首尾，按照他来办事。来俊臣审讯囚犯，不问轻重，都把醋灌进鼻子，挖地为牢，或者让囚犯睡在便尿中，或者断绝他们的粮食。囚犯以至于咬衣服棉絮充饥，大抵不是死，终究不得出来。每次设令下达，一定先杀众囚，才宣布诏书。又制作大家，各有名号：一、定百脉；二、喘不得；三、突地吼；四、着急臣；五、失魂胆；六、石同反；七、反事实；八、死诛仇；九、求即死；十、求破家。后来用铁做帽头，被家的人在地上辗转，稍一移动就绝气。凡是囚犯到来，先把刑具摆在面前给囚犯看，没有不震惊恐惧的，都自己诬告服罪。如懿初年，诬告大臣狄仁杰、任令辉、李由道、袁志宏、崔神基、卢宪等被捕入狱。来俊臣专以诛杀大臣为功劳，于是上奏囚犯接到降制，一经审讯就服罪的，按自首论处，依法可以减死。狄仁杰等已经判死罪，等待日期执行，稍稍宽缓他们，狄仁杰于是派儿子拿着帛书诉冤。武则天看到后惊愕，责备来俊臣，他回答说，这个囚犯不除去投巾官服，怎么肯服罪。武则天派通事舍人周深前往查看，周深急忙借给狄仁杰扶头腰带，让他站在西厢。周深害怕来俊臣向东看，唯唯诺诺的离去，不敢过问。先前宰相乐思慧被来俊臣灭家，有个儿子9岁隶属司农寺，告发紧急事变，得以被召见，说来俊臣凶残惨毒，欺骗皇上不道，如果陛下借给他条列的反状，无论大小都按诏书办，臣父死族灭，不求生，只是可惜陛下的法律被来俊臣所玩弄罢了。武则天醒悟，因此狄仁杰等6族都免死。又审讯大将军张前绪、内侍范云仙，张前绪不堪冤枉，向大理寺徐有功诉讼，来俊臣派卫士乱刀砍他，范云仙自述侍奉先帝，来俊臣命割掉他的舌头，两人都当即死亡，人人屏息。过了很久，来俊臣接受商人钱财，被御史及吕中弹劾，下狱应当处死。武则天认为他终于告发事变，得以不杀，免官为民。长寿年间又授予殿中丞，因贪赃贬为同州参军事，依然暴虐放纵，夺取同僚的妻子，又侮辱同僚的母亲。不久召为河宫尉，升任洛阳令，进为司仆少卿，赐给司农寺奴婢10人。认为官户中没有面貌姣好的，听说西番酋长阿史那胡色罗有婢女善于歌舞，让他的党羽告发那酋长谋反，以求得那婢女，各番长几10人割耳消面，诉讼冤屈，才得以解脱。祁连耀等人有一谋，急需告诉来俊臣，杀死几10族。来俊臣既然想独占揭发奸谋的功劳，就用法重伤急需，急需非常恐惧，求见武则天为自己辩白，才得免。来俊臣诬告私刑，使樊简谋反，樊简被杀，他的儿子到宫阙上诉，有关部门不敢处理，于是自己剖腹。秋官侍郎刘如玄为此流泪，来俊臣上奏说刘如玄与樊简同恶，刘如玄自述年老而流泪，官吏判处绞刑，武则天为他宽免死罪，流放汉州。万岁通天年间上巳节，来俊臣与他的党羽在龙门聚会，把官员的名字写在石头上，用石头投掷，被击倒的先告发，投掷李昭德没有击中，有人告诉李昭德，李昭德谋划惩治他的罪恶尚未发动。魏遂中虽然品行不好，但很有口才，一向与来俊臣友善，当初王青深的女儿嫁给段简很美丽，来俊臣假传诏令强行娶了她。有一天来俊臣会见妻族， 酒酣时，魏遂中去拜访他，看门人不肯通报，魏遂中直闯进去谩骂。来俊臣认为妻子被侮辱是羞耻，已命令驱赶并捆绑在庭中，随后又释放了他。从此有了嫌隙，妻子也羞愧，自杀而死。段简有妾美丽，来俊臣派人暗示，段简害怕，把妾送给他。来俊臣知道群臣不敢斥责自己，于是有意图常自比石勒，想要告发黄四及庐陵王与南北衙谋反，以此实现自己的野心。魏遂中揭发了他的阴谋。起初，来俊臣多次搜集朱武、太平公主、张昌宗等人的过失，武则天未予追究。到这时，朱武怨恨，共同正视他的罪行，有诏令斩于西市，时年47岁。人们都相互庆贺，说现在可以背靠着床闭上眼睛了。争相挖他的眼睛，摘取肝脏，剁成肉酱，一会儿就光了。用马践踏他的骨头，没有剩余，家属被没收为官奴。当来俊臣当权时，委托天官选拔官吏200多人，等到他败亡，有关部门自首，武则天责备他们，回答说臣扰乱陛下法令，自身受戮，唯武来俊臣会覆灭臣家。武则天赦免了他们的罪。当时有来子寻、周兴，都是万年人。永昌初年，来子寻上书升任左台监察御史，没有学问，言语粗鄙恶劣，武则天依靠他审讯案件，多顺从武则天的旨意，所以赐姓武，字嘉臣。后来诬告雅州刺史刘行时弟兄谋反，刘行时等已被杀，又掘平他们祖先的坟墓，得以升任游击将军。常穿锦半臂，以自别于众人，不久流放，死于爱州。周兴少年学习法律，从尚书史逐步升迁为秋官侍郎，多次判决治狱，文辞深峭，妄杀数千人。武则天夺取政权后，拜为尚书左丞，尚书请求除去唐宗正的属籍。当时左使江荣有美名，周兴指称江荣与徐敬业同谋，斩于市。临行时，江荣请求得以召见，周兴不许。江荣斥责说，我死得不明不白，不会赦免你。于是被杀，尸体奋起而行，刽子手踢踏，三次跌倒三次起来。天寿年间，有人告发来子寻、周兴与秋神计谋反，下诏令来俊臣审讯实情。起初周兴不知被告发，正与来俊臣对时，来俊臣说囚犯多不服，怎么办？周兴说容易，把犯人放进大瓮，周围烧起炭火，什么事不承认。来俊臣说好，命取大瓮并烧起炭火，慢慢对周兴说，有诏令审讯你，请尝一尝这滋味。周兴惊恐汗流，叩头服罪，下诏诛杀秋神记而宽免周兴流放岭南，在路上被仇人所杀。秋神记是秋行宫的儿子，担任左京无畏将军。高宗去世，武则天派他在巴州杀害张怀太子，归罪于秋神记，降职为叠州刺史，不久恢复原职，协助来俊臣等制造惨案，于是被信任宠爱。亳州刺史琅琊王充起兵，任命秋神记为清平道大总管讨伐他。周人杀了琅琊王充，穿着白色衣服出营，秋神记把他们全部杀死，共1000多家，随即拜为大将军。侯思止是雍州礼泉人，贫穷懒惰，不治产业，是渤海高原里的家奴，诡诈狠毒无良。衡州刺史裴真鞭打小吏，小吏积怨，教唆侯思止告发书王元明与裴真谋反，交给周兴审讯，都全族被杀，拜侯思止为游击将军。高原里害怕，拉他同坐，秘密教他说皇上不按等级用人，如果问你不识字，应该回答说谢志不用学习就能处奸邪，陛下用人哪里需要识字。不久果然被问，侯思止以此回答，武则天非常高兴。天寿年间升任左台侍御史，高原里又教他说皇上因你没有宅地，一定会赐给你没收的逆臣的府地，应该推辞说臣恨逆臣，不愿居住他们的地方。不久果然赐给他，他以这番话回答，武则天更加高兴，恩赏非常优厚。侯思止本是家奴，言语粗俗低下，曾审讯魏元忠，责备说赶快承认白司马，不然就受孟清。洛阳有白司马版，将军有孟清棒，就是杀琅琊王充的那个人。魏元忠不承认，侯思止拖他。魏元忠慢慢起身说，我像骑驴掉下来， 脚挂在凳上，被驴拖着。侯思止发怒，又拖他说：“抗拒致死吗？想要判他死罪。”魏元忠骂道：“侯思止，想要我的头，应当锯断他，不要逼我承认造反。你位居御史，应当懂得礼义，却说白司马、孟清，这是什么话？不是我，谁教你的？”侯思止惊恐流汗，起身谢罪说：“有幸承蒙公教导。”于是拉他登床。魏元忠慢慢就坐，脸色不变，案件稍稍宽缓。侯思止发音吐字粗鄙讹误，人们效仿以为笑谈。侍御史霍宪可多次嘲弄他，侯思止发怒报告武则天，武则天责备霍宪可说：“我已经任用他，为什么讥诮？”霍宪可详细奏上他的鄙语，武则天也大笑。来俊臣抛弃原配妻子，逼娶太原王庆深的女儿，侯思止也请求娶赵俊李自缢的女儿，事情下交宰相李昭德坚持不同意，说来俊臣过去劫夺王庆深的女儿，已经辱国，这个奴才又这样吗？用杖打死了他。王弘毅是冀州衡水人，因非便被提拔为游击将军，又升任左台侍御史，与来俊臣竞相残酷刻薄。暑天囚禁犯人，另外建造狭小的房间，堆积蒿草，并铺上毡毯在上面。不久犯人死去，已经自己诬陷，才释放到其他监狱。每次向州县发布文书，所到之处都震惊恐惧。弘毅总是自夸说：“我的文书如同狼毒，也格。”当初低见时向邻居要瓜不给，于是谎称园中有白兔，县里为此及合众人追捕，瓜田被踏毁无疑。那时李昭德说：“以前听说苍蝇愈立，现在见到白兔愈始。”延载初年，来俊臣被贬，王弘毅也被流放琼州。他假传诏令被追回，事情败露，恰逢侍御史胡元礼出使岭南，驻扎在襄州，审问他，弘毅走投无路说：“与您是同类，为什么这样急于处置我？”元礼发怒说：“我担任洛阳县尉时，你是御史，我现在是御史，你却是囚犯，有什么同类？”用杖刑打死了他。郭洪霸是舒州同安人，担任宁陵县丞，天寿年间通过革命举荐被召见，自己陈述：“以前讨伐徐敬业，我发誓抽他的筋，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断他的髓。”武后非常高兴，授予左台监察御史，当时号称四旗御史，又升任右台侍御史。大夫魏元忠生病，同僚属官去探望，洪霸独自最后进入，脸上显出忧虑，请求看大小便，就蘸手指肠检验病情轻重，祝贺说甜的不会痊愈，现在味道苦，应当会好，非常高兴。元忠厌恶他的谄媚，在朝廷上公开说这件事。曾经审讯方舟刺史李思征，李思征经受不住酷刑而死，后来多次看见李思征作祟，让家人祈祷消灾。不久看见李思征带着几十个骑兵到来，说：“你冤枉陷害我，现在来取你命。”洪霸害怕，拿刀自己剖腹而死，不久蛆虫腐烂。当时大旱，洪霸死后下了雨，又洛阳桥长期损坏，到这时修成。都城的人高兴，后问群臣：“外面有好事吗？”司勋郎中张元一说：“近来有三件喜事，大旱后下雨，洛阳桥建成，洪霸死去。”姚少之是湖州武康人，起初凭借栾台典仪多次升迁至监察御史。中宗时，武三思淫乱僭越，图谋不轨，王同角、张仲之、祖延庆等人谋划杀他，事情败露，被捕送到新开狱，诏令姚少之与左台大夫李成家审理。起初想完全了解实情，恰逢皇帝命令宰相李峤等人一同审讯，执政者害怕惹祸，粗略处理，没有详细审问。囚犯喊道：“宰相中有依附武三思的人。”李峤等人多次凑近李成家耳边细语，少之突然不再顾及，立即带领十几个力士将囚犯拖过来，堵住他的嘴，反而押送回狱中。对仲之说：“事情不顺利了。”仲之坚持说三思谋反的情况，少之发怒，打断他的手臂。囚犯呼喊天道：“我虽然死，也应当向上天控告你。”于是撕裂衣衫捆住自己，最终被诬陷为谋反，都被判灭族。囚犯们被诛杀后，姚少之意气高昂傲慢，朝野瞩目，升任左台侍御史，奉命出使江左，经过汴州，当众侮辱陆氏参军魏传公。后来 船公担任监察御史，而少之因贪污犯罪，诏令船公立即审讯。少之对扬州长史卢万旦说，我以前侮辱船公，现在他来审讯，我必死无疑。案件审理完毕，得赃款500万钱，依法当处死。为后妹妹请求赦免，所以减轻死罪，贬为琼山县尉。不久逃回京城，万年县尉抓捕他，打断了他的脚，又被任命为南陵县令，员外设置。开元年间，担任阔州长史同正，不能参与州中事务，死去。周立珍这个人，不知道他的家世。午后时调任钱塘县尉，当时禁止捕鱼，周刺史吃蔬菜。立珍忽然赠送好鱼，刺史不接受。立珍说，这是拦网捕的鱼，你有什么怀疑？问原因，回答说，刚才看见渔夫捕捉不到，却有鱼是拦网得到的。刺史大笑。神龙初年，多次升迁至侍御史，阿谀攀附权贵，武王等人憎恨他，外放为加州司马。武三思在宫中作乱，武王谋划诛杀他，私下告诉崔实，崔实反而将计划告诉武三思。武王被贬，崔实劝说尽快杀死他们，以断绝人们的期望，问谁可以出使，回答是周立珍。立珍是崔实的心腹，上表代理右台侍御史，急速前往岭外，假传诏令杀害敬辉，还宴犯袁术己，回来后被任命为左台御史中丞，多次被仇人伏击报复，几乎不能幸免。先天初年担任广州都督，崔实陷害刘幽求，被贬到岭表，暗示周立珍杀他，依靠贵州都督王俊保护而幸免。立珍专干剥削之事，医疗人苦于他的残暴虐待，都起来造反为寇，诏令监察御史李全交审讯查问，得到贪污的罪状，贬为福州刺史。开元初年，诏令立珍以及华州刺史裴谭、饶州刺史裴其珍、大理评事张思敬、王成本、华元令康为、侍御史封巡行、判官张胜之、刘辉、杨允、魏遂忠、公孙衍、连州司马钟思廉都是酷吏，应当终身不再录用。不久又任命为真州司马。第二年任命为宜州刺史，黄门侍郎张廷圭坚持上奏说，陛下英明决断，天下心服。所谓英断，是消灭凶恶叛逆，端正朝廷。所谓圣明，是辨别忠奸，信守赏罚。周立珍是宗楚客，武三思的旧党，杀害了还宴犯敬辉。自从陛下登基推行新政，剥夺他的官职品级，将他流放到边远地区，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，议事还认为处罚太轻。现在赐给他红色官服，委任他为藩镇长官，这是废除奸邪，不必行动。奏书呈入后被搁置。不久又任命为黔州都督加朝散大夫。廷圭又上表退还致书说，周立珍是阴险轻薄的小人，攀附武三思，危害朝廷，杀害功臣，人神共愤，痛苦至今。在东都搜查他的家，得到金银锦绣，违反命令应当加重贬谪。而且长期占据朝廷，善于言辞谄媚，对待忠于君主的人如同仇人，让他入朝就会乱国，治理民俗就会伤人。现在提拔他主管重要藩镇，从六品升迁到三品，为什么往日惩罚他，今日却奖赏他？玄宗才停止。恰逢张廷圭被罢免，重新启用为陈州长史，到京师朝集，与魏州长史敬让一起奏事。敬让是敬辉的儿子，因为父亲的冤屈，越级上奏说，周立珍迎合奸臣的意图，枉杀先臣敬辉，希望陛下公正惩罚，以向天下谢罪。左台侍御史翟章弹劾敬让不等待奸淫，请求依法处置。玄宗说，申诉父亲的冤屈不可不怜悯，朝廷的礼仪不可不严肃。寇敬让3个月俸禄，又贬周立珍为雍州长史。不久在梧州赐死。开元年间又有洛阳县尉王军、河南县城延安之打人，怕打不死，看到肿烂又鞭打，直到流血才高兴。王旭是贞观时期侍中王圭的孙子，神龙初年担任兖州兵曹参军。当时张易之被诛杀，而他的哥哥张昌仪先被贬为前锋县尉，王旭就斩下他的首级送到东都，升任滨州路侍参军。长史周仁轨是韦后党羽，玄宗平定内乱后有诏令诛杀他，王旭不等批复， 斩下首级带回京师，多次升迁至左台侍御史。崔实失败后，他的岳父卢崇道从岭外逃回东都，被仇人告发谋变，诏令王旭审讯复审。王旭大肆逮捕亲属党羽，极其残酷，判处重刑。卢崇道及三个儿子都死去，门生故交以及海内名士都被牵连流放迁徙，天下人叹息他们的冤屈。王旭与大夫李杰不和，互相攻击揭发，李杰因此被贬为衢州刺史，所以王旭更加横行残酷发泄，官职多次升迁，常兼任御史。他为人苛刻急躁，很少宽恕，没人敢违抗他。每次审理案件，囚犯都预先认罪，制造刑具都有名称，如驴驹拔爵、独子县等，用来恐吓下属，又用石头系在头发上胁迫臣服。当时监察御史李松、李全娇都严酷，名声与王旭相等，京城号称三豹，李松为赤豹，李全娇为白豹，王旭为黑豹。乡里甚至互相诅咒说，如果不听话就会遇到三豹。宋王李宪的官属几细球的哥哥担任剑南县令，因贪污犯罪，王旭奉命前去审讯，看见他的妻子美丽，逼迫奸污了他，于是杀了他的丈夫，并收受赃款数百万。几细球派仆人装作御史台的佣人侍奉王旭，王旭不知情，很喜爱信任他。仆人详细列出王旭的贪求，积累数千条给几细球看，几细球哭着向宋王申诉，宋王上报皇帝，诏令弹劾审理，获得奸赃无数，贬为龙川县尉。王旭愤恨而死。吉温是以前宰相吉须的侄子，性情阴险诡诈，办事果断，谄媚攀附权贵宦官，如同子孙侍奉父兄。天宝初年担任新丰县丞，当时太子文学薛仪得宠，引荐吉温入宫觐见，玄宗看着他说，这是一个不良之人，我不任用，罢免了他。萧炯担任河南尹，御史派遣吉温到府中有所审讯，于是同时追究萧炯，不给他留情面，又向李林甫和萧炯交好，所以得以免罪。萧炯入朝担任京兆尹，而吉温刚好调任万年县尉，没有告辞，人们为他担忧恐惧。于是高力士偶尔出宫到府地，萧炯多次私下拜见，吉温就先前往与高力士交谈，握手非常高兴，将要出去时，萧炯通报求见，吉温假装惶恐赶紧避开，高力士阻止他，对萧炯说，这是我的老朋友。萧炯拱手行礼后离开。另一天，吉温到萧炯府中，推辞说，国家法令不敢毁坏，从今以后洗心革面侍奉您，怎么样？萧炯款待他十分尽兴。李林甫与李阔之、张继有矛盾，李阔之主管兵部，而张继的哥哥张俊为侍郎，李林甫秘密派遣吏员揭发他们选拔官员的文书伪造六十多人，皇帝命令金兆银与御史共同审理，多日没有查明真相。萧炯让吉温协助审讯，吉温将囚犯分别关在庭院左右，从中取两个重囚在后室审讯，用酷刑拷打，他们都呻吟呼叫受不了，说你有幸留我们一死，请按照供状，于是被带出。其他吏员都被他的残酷吓住，等到被带到前面，没有审讯都认罪。中午案件办完，林甫认为他能干。吉温曾说，如果遇到知己，南山白鹅湖也不难捆绑。李林甫长期执掌国政，权力覆盖天下，暗中罗织大案，除掉不依附自己的人。先引荐吉温在门下任职，与钱塘人罗西士一起奔走，锻炼诏狱。罗西士文笔深刻残酷，他的舅舅鸿胪少卿张伯济是李林甫的女婿，因为姻亲关系，从御史台主簿两次升迁为殿中侍御史。起初，吉温通过宦官将他的外甥女武静一的女儿嫁给圣王为妃，升任京兆侍曹参军。李林甫想动摇东宫，左骁卫参军柳季迎合发动揭发度量帝家的隐秘事。吉温审理案件，柳季因诬告被诛杀，于是牵连柳季交好的王曾、王修己、卢宁、徐峥全部逮捕判处死刑，尸体堆积在大理寺的墙下，家属流散。起初，中书舍人梁赦在路上遇到吉温，低头用帽子遮住脸。吉温发怒，于是暗示柳季牵连梁赦和四国王李矩都被贬逐。李林甫厌恶杨慎经，王弘匿名信告发图谶之事，委托吉温审理案件。起初，杨慎经的门客史进忠与吉温的父亲交好，见过吉温襁褓时。吉温疾驰到东都， 逮捕杨氏亲属宾客，在汝州捕获史进中，用铁链锁住脖子，用布蒙住脸，从未正视。暗中派官吏威胁说，杨慎经的案件已经办完，需要你一次辩解，你立即认罪，罪过可以宽恕，如果不认罪，死无解脱。进中立即要逼自己写供状，吉温假装没看见，再三请求，才给他回答如吉温所指示。吉温道歉说，老人家不要害怕。于是下拜。杨慎经因为证据齐全，想自污，而涂谶找不到。御史卢炫搜查他家，挟持涂谶进来，于是杨慎经兄弟都被刺死，株连数十族。这时吉温与罗西氏互相鼓励残虐，号称罗前吉往。公卿见到他们，没有人敢私下交谈。吉温审理案件还没穷尽，就先计算赃物，写成奏章，然后带囚犯审问，用威势震慑，随问及招认，没人敢违逆。刑具还没收拾好，案件就办完了。林府认为他有才能，升任户部郎中兼侍御史。杨国忠、安禄山正受尊宠，高力士在宫中掌权，吉温都谄媚依附他们。以兄长之李氏奉安禄山，曾秘密告诉说，李幼香虽然厚待您，但不肯引荐共同执政，我受到厚遇很久，也没有给我显赫的官职，您如果推荐我为宰相，我安排您到重要职位，那么幼香就可以排挤了。安禄山大喜，极力称赞吉温的才华，天子也忘了之前的话。于是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，上表推荐吉温为副使，并掌管节度营田，管内采访，总管留后事务，任命为雁门太守，掌管安边驻前事务。因母亲去世解职，安禄山上表任命为魏郡太守。杨国忠执政，引荐任命为御史中丞兼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。安禄山命令官吏在驿站设置白帐等待命令，安庆绪亲自驾车为他饯行，吉温感念他的恩德，所以朝廷的动静总是报告，不超过一夜就知道。天宝十三载，安禄山入朝，兼任贤旧使，推荐吉温为五部侍郎，作为副使。杨国忠与安禄山争宠，而吉温与安禄山关系十分亲密，杨国忠因此不满。适逢河东太守韦志因失职怨恨，通过吉温结交安禄山，广泛贿赂权贵近臣，杨国忠派人揭发其罪状，贬吉温为里阳长史，其属官袁熙及韦志都因此获罪贬官。第二年，吉温又因受贿强夺名马获罪，贬为端西尉。当初李林甫死后，罗西氏出京任史安太守，张伯济、韦志、韦介奢、李从一、袁熙都滞留史安，吉温被贬后也依附罗西氏居住。杨国忠上奏派蒋琰前往查办，罗西氏擅自滞留罪人，被贬为海康员外尉，不久派使者杀死吉温等五人。吉温被贬时，皇帝在华清宫，下诏对随从大臣说，吉温本是酷吏之子，朕过分重用他，所以他屡次制造大案，专权作威作福，如今已被贬斥，诸位可以安心了。吉温死后五个月，安禄山反叛，吉伟位后寻找吉温的儿子，当时才十岁，授予河南参军以报答吉温。崔器，深州安平人，曾祖崔公礼娶真定公主为妻，任驸马都尉，相貌丰伟，饮酒一斗而不乱。崔器有励志才干，但性情阴险苛刻，幸灾乐祸。天宝年间考中明经科，任万年尉。过了一个月，升任监察御史，忠诚宋浑任东畿采访使，引荐他为判官。宋浑因贪赃败露，崔器也被废黜，后来任奉先令。安禄山攻陷京师，崔器接受叛贼任命，守卫奉先。不久，铜锣背叛叛贼，叛将安守忠、张通如逃走，渭水之上一兵将近数万，崔器十分恐惧，全部销毁叛贼所任命的符翅，招募兵众响应。魏上义军失败，于是逃往灵武。平素与吕英交好，得以任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。肃宗到达凤翔，兼礼仪使。两京收复后，任三司使。崔器草拟制定疑点，命令陷入叛贼的朝廷官员全部进入含元殿庭中，露着头光着脚，捶胸顿首请罪，令刀斧手环绕四周，以此显示给护从群臣看。崔器既残忍，又迎合皇帝旨意，想申文周纳制裁下属，于是建议陈希烈、达西巡等数百人都处以死刑。李宪坚持上奏争辩， 于是按六等定罪，多所宽免。后来萧华从叛贼中来，趁机进言朝廷官员被安庆绪驱破胁迫，到达相州，听说广平王宣召释放陈希烈等人，都相顾惭愧后悔。等到听说崔器议定刑罚，人心又动摇。皇帝说朕差点被崔器所误。后来崔器任吏部侍郎、御史大夫。上元元年病危，叩头好像谢罪的样子。家人问他说达西巡在申诉于我。三天后去世。毛若虚，绛州太平人。眉毛常遮住眼睛，性情残忍凶悍。天宝末年任武功丞，年纪60多岁。肃宗返回京师，升任监察御史，因国家用度极度匮乏，多次请求搜刮天下财物，巧妇于法令，每月都有进献，逐渐被赏识任用。大抵审理囚犯，先没收家财以确定赃数，有不满意就摊派追究保武姻亲，人们畏惧他的威势，没有人敢不遵从。乾元年间，凤翔七方士兵多次在州县间抢劫杀人，县尉谢以甫不胜愤怒，用杖刑打死他们。士兵的妻子向李辅国申诉，李辅国请御史孙莹彻底追查案件，久未结案，下诏忠诚崔伯阳与三司参审，未能判决，于是派毛若虚审理，立即归罪于谢以甫。崔伯阳极力争辩，毛若虚傲慢拒绝，崔伯阳发怒，毛若虚立即驰入宫中禀告皇帝，下诏暂且退出。毛若虚在泥中哭诉臣出去就死，于是将毛若虚藏在殿中，而召见崔伯阳。崔伯阳到后全面弹劾毛若虚欺君，皇帝先入为主，呵斥崔伯阳出去，连同其官属全部贬往岭外。李宪很偏向孙莹等人，被罢免宰相。于是毛若虚权势威震朝廷，群臣不能喘息。不久升任御史中丞。上元元年因罪贬为兵化尉去世。靖宇，河中宝鼎人，相貌十分丑陋，性格谄媚逢迎，善于揣摩人意。补任匡城尉，朔方安思顺上表认为节度府属官。肃宗初年升任监察御史，因谈论财力得宠。京师平定后，任职待遇逐渐显赫，凶恶之态不能忍受，于是制作俱佳，号称宣尾鱼，囚犯大多被折磨死，又将囚犯扑倒在地，用门栓碾压腹部，挖地填满荆棘，铺上席子，在坑边审讯囚犯，不服就推入坑中，很多人被非法处死。累次升迁至御史中丞、宗正卿。郑国公李尊因受贿被下诏狱，靖宇参与审理。李尊肥胖而靖宇瘦弱，就让李尊端坐在小床上麻痹扑倒。李尊想伸脚，靖宇说公是囚犯，我请工作怎么可以怠慢。李尊仆到三四次，慢慢接受供词，查出赃物数百万。四齐王李贞谋反，下诏靖宇彻底弹劾，于是全部召集其党羽，环列刑具，囚犯惶恐，一夜之间结案，李贞被赐死，左卫将军窦如宾等九人都被处斩，太子洗马赵飞雄等六七人死于帐下，听说的人毛骨悚然。在此之前，胡人康谦因经商致富，杨国忠辅政时收纳他的金钱，授予安南都护，兼领山南东路一事，官吏极恨他，诬告他勾结使朝议。靖宇审讯他，康谦胡须长三尺，第二天全部脱尽，膝盖和小腿都碎裂，人们看他像鬼，于是杀了他。靖宇与毛若虚、裴生、必要同时任御史，都暴虐残忍，当时号称毛靖裴弼。不久裴生、必要流放黔中。宝应初年，靖宇被贬道州刺史，下诏杀他。靖宇听说使者到来，穿着丧服逃跑，官吏将他逮捕。临死时，袖中取出几张文牒，是官吏相互告发的文书，叹息说来不及追究了，死就死了，治理州郡的人不应该忽视这些。